我已经从圣经人物的经验和教训中学到了功课。我告诉你，我非常喜欢约瑟的生命。我已经覆盖了很多内容，让我先简单回顾下昨天。我已经强调了这两个梦是在约瑟17岁时赐给他的。对于理解神如何对待约瑟的整个故事至关重要。就像约瑟一样，神也想给你一个关于生命意象的梦。如果你的人生没有目标，没有使命，那我向你保证，你会错过神为你所预备的，你不会自动实现神对你人生的完美计划。神不会使用主权使其实现，你必须追求神的事情。我在这里所说的非常重要，因为我可以说，普通的人，甚至我这么说吧，接受了救恩并且爱神的普通基督徒，他们想要被神使用，他们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，但他们只是好像以为神会超自然地使用主权解决他们生命中的问题。你在圣经中可找不到这个。我可以通过回顾摩西、回顾约瑟、大卫、以利亚每一个人、保罗、彼得每一个人，你也可以发现他们必须追求属神的事。如果你不追求属神的事，那么它是不会自动发生的。我再说一次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尽管我做出了一些决定，但有时很容易就走向另一个方向，而我只持守在神叫我去做的事上，因为他把意象放在了我心里。因此很重要的是，你要明白给到约瑟的这两个梦对他的生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昨天我们读到的是，他的哥哥们已经拒绝了他，他的父亲雅各让他带一些食物和补给给他那些放羊的哥哥们，在他找到他们还未接近他们之前，他们看到了他，心里就恨他。他们说，让我们杀了他，我们将杀了他，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。在结束昨天的节目时，我说到，这两个梦不仅对约瑟产生了重大影响，而且也是与他哥哥们争吵的主要来源。他们因为他的梦而恨他。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37章21节，经文说，流便听见了。听见什么？听见他们谈论要杀了他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，又说不可流他的血，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他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为了稍后再回来，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，把他归还给他的父亲。所以流便作为雅各的长子，他也不是个真正敬虔的人，他是个犯下乱伦罪的人，跟他的岳母，应该是继母，请原谅，他跟他的继母乱伦。所以你知道，他不是个完美的人，但他至少对他的弟弟还有怜悯心，他计划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。第23节接着说，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，他们抓住他，把他丢在坑里，那坑是空的，里头没有水。他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。在我阅读其余部分之前，让我先说一下，在这里他们抓住了弟弟，把他扔进了坑里，他们想把他杀了。流便介入之后，他们就不杀他了。我猜他们只是想让他自然死亡，但他们心肠太硬了，做了这样的事后，他们还坐下来吃饭，好像他们毫不在乎。这表明这些人是铁石心肠的，而且我认为有时人们会错过这个。当他们读圣经时，就只是读过而已。约瑟被卖为奴隶是有原因的，是有多种原因的，但我相信其中之一是为了让约瑟远离那些想要杀他的哥哥们。要不是有流便的介入，他们可能已经杀了他。有时候当有事发生时，我们只会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，但在黑暗之中也可能有一线光明。我认为你知道，嘿，我有太多想要说的了，我没有时间全都讲到，但人们认为神只是凭主权行事，无论发生什么都是神的旨意。 神不会像棋子一样干预和控制我们，从而让事情发生。神必须要有人的配合。以弗所书三章第二十节说，他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。神会透过人来运行，他不会在没人的情况下进行干预。上帝不是引发战争的那一位。雅各书第四章这样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，你们杀害，嫉妒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神没有控制一切，而是人内心的邪恶引发了战争，导致了这些事情。上帝并没有让约瑟的哥哥们恨他，并且琢磨着要杀死他。但即使所有这些负面的事情都在发生，神仍然可以使用人，并且成就他的旨意，并不是他违背人的意愿来控制他们。不论事情如何，他都可以使用人，利用人。于是以实玛利人、米甸人经过了这里，他们正在前往埃及的路上。神让哥哥们心里起念，要把约瑟卖给他们。你知道，圣经在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节说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神并没有把万恶之根的贪财之心放进人里面，但他可以使用它，所以他利用了这种对金钱的贪恋，没有只是杀了约瑟而一无所获。他利用了他们的肉体属性和欲望，对金钱的贪爱，并利用他基本上将约瑟从深坑中救了出来，并将他卖为奴隶。有些人看到会想，嘿，神怎么能把约瑟卖作奴隶呢？但这却救了他的命。他们本来要杀了他，即便流便当时救下了他，他们心里也想杀了他。事情的发生只是个时间问题，所以离开哥哥们实际上对约瑟是有利的。神并没有主宰这一切的发生，他所做的就是利用他们对金钱的贪爱，并使用他来保全约瑟的生命，然后将他卖为奴隶。所以在第二十六节中说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，藏了他的血，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，知道吗？那里的声明表明有一些，这里是有个确信的，他是知道对错的。有时人们会认为，他们如果不知道更多就可以豁免，而这表明他知道这是他的肉体，他知道这不是你应该对待兄弟的方式。这表明他心里很清楚。每个人，每个收看这个节目的人，我不在乎你的生命如何，在你心里你是知道对错的，你可以让自己对其麻木，你可以用热铁烙你的良心，就像提摩太前书四章所说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一开始并不这样。每个人都是知道对错的，犹大知道这是错的，所以他想最好卖掉他，赚点好处，这样我们手上就不会沾他的血了。那节经文的后半部分说，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，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，奖定二十舍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。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流便回到坑边，见约瑟不在坑里，就撕裂衣服回到兄弟们那里说，童子没有了，我往哪里去才好呢？他们宰了一只公山羊，把约瑟的那件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他们的父亲那里说，我们捡了这个，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。换句话说，这完全是欺骗。他们把血涂在外衣上，暗示约瑟是被恶兽杀死的。他们当然知道这不是真的。流便本想把约瑟带回雅各身边，但他还是同意了这个诡计。他知道约瑟已被卖为奴隶，但他保持沉默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有另一个功课，那就是你会因关联而被判有罪。你知道，如果有人去抢劫银行，而你可能不是进去真正偷钱的人，但如果你驾驶逃跑的汽车，你也要承担一些责任。他们也会把你关进监狱。如果有人在抢劫中被杀，那么你就是谋杀的从犯。 所以这些家伙，尽管他们没有杀死约瑟，他们却因他撒了谎，并且对他们的父亲歪曲事实。第33节的经文说，他认得就说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有恶兽把他吃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天哪，我可以花很多时间讲这里，我只是要还有很多其他内容要分享，但是我再次鼓励你获取我正在使用的这个活评论，这就是我把电脑放在这里的原因，因为我已经写了数百个注脚，我解释了一些我没有时间详述的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，雅各在这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，只是根据看起来的样子便做出了推论，这是一件沾有血迹的外衣，他就以为那是他儿子约瑟的血，他只是吞下了他们的谎言，彻彻底底地被欺骗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能只让环境和事情的表象左右你的生命，你需要从神来的意象，你需要有从神来的使命。我可以回顾我的人生说，在我的人生中有很多次我选择成为一名传道人，似乎是犯了个错误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，至少6到8年时间，它都行不通。杰米和我看样子我们真的搞砸了，我们过得很穷，我们在挣扎中，情况很糟糕。杰米的爸爸看不下去了，还来找过我。一开始并不顺利，但一段时间后我们成了朋友。他以朋友的身份来找我，他说，看，你是一个好人，但你没办法成为一名传道人，你需要去做点别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只根据环境来看待事情，我就绝不会留在事工中。而今天，赞美神，我们影响了整个世界，我们触及了世界各地的人，很多好事。但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一直以来只是顺其自然，依据环境来做出决定，我早就离开事工了。但我有来自神的话语，你需要得到神给的话语。雅各至少应该为此祷告一下，寻求神，求问神。但没有，他直接跳到了结论，他说，我确切地知道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这是他的血，其实不是，而是动物的血。他只是说他被撕成碎片了。34节，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。35节，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天哪，关于这个我还有很多话要说，其中之一是，你知道吗，他拒绝接受安慰，他很悲伤，他悲伤了20年，实际上他悲伤的时间更久，他悲伤了22年，以为他的儿子死了，并且他拒绝接受安慰，他说，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他在为不真实的事情而悲伤，根本不是真事儿。他的儿子没有死，他的儿子在埃及很成功，他最终发现了这一点并得到了补偿，但他经历了很多他不必经历的悲伤。你知道吗，有很多人，我并不是说悲惨的事没有发生，你可能失去了一位亲人，可能发生了不好的事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一段婚姻，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事业，我不是说不好的事不会发生，但只是抱着这种心态，你拒绝接受安慰，这是错误的。你知道，我的兄弟，他，我不记得具体多少年了，但他结婚大概有30年的时间了，然后他的妻子死于一起车祸，我的兄弟便陷入了情绪失控。我打电话给他，我和他聊天，他非常的痛苦。我不知道具体有多长时间，但大概是2个月、4个月或6个月之类的。他挣扎着活着的时间只是相对比较短的时间。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就变得不一样了，他恢复了正常，跟平常一样。我记得问过他，我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说，就好像有人刚刚打开了一个开关，或你体内的某种东西。你知道他说什么吗？他说，主对他说话并告诉他，你要么需要在你死去的妻子旁边挖一个洞，然后爬进去死掉，要么你需要继续你的生活。我的兄弟，他是个乡野村夫， 但是天哪，他想出了一些很棒的智慧语录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引用过很多很多次了。生活中会发生一些事情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糟糕的事情会发生。那你要怎么办呢？你会为此悲伤而下到阴间吗？这不是正确的态度，你必须让它过去。你知道，我回顾并研究了很多历史，不同的事情之一。在我们2020年、2021年经历的这次疫情之中，以及之前的疫情中，比如发生在1917年、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，其中一个不同之处是人，他们的态度。今天的人们在情感上并不那么坚强，我们很虚弱。嘿，我们都被吓坏了，我们活在完全的恐惧中。你知道吗？在西班牙流感期间，它比这次的新冠疫情更具破坏性，情况几乎是相反的，就好比感染新冠的人死亡率不到 2%， 而感染西班牙流感的人死亡率可达 98%。 然而在当年的日子里，他们并没有关闭一切，他们没有反应，因为他们只是在继续生活。他们的态度完全不同。启示录第20章说，弟兄胜过他，魔鬼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大多数人就停在这里，并加上一个句号，然后他们宣告说，嘿，我要靠羔羊的血和我所见证的道来战胜魔鬼。但他接着说，他们虽至于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我向你保证，如果你要靠羔羊的血和你所见证的道来战胜魔鬼，你就必须到达一个地步，你不爱自己的生命到死的程度，你爱上帝，你爱神呼召你去做的事，胜过爱你自己。而今天，正如提摩太后书3章所说，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爱宴乐，不爱神。正因如此，我向你保证，今天有很多软弱的人，因为一切都关乎自己，如果要让他们付出一些代价，他们就会像2美元的手提箱一样散架。在以前的疫情之中，人们比我们现在经历的状况更糟糕，但它并未对社会产生多严重的影响，因为他们并没有那么爱自己。天哪，这些是重要的声明，我一直在想着。雅各坐在那里，拒绝接受安慰。他要去护理他的创伤，投喂那些创伤，他会以悲伤来度过余生。不知怎的，他认为他这样悲伤可以给约瑟足够的尊荣。这对约瑟没有任何帮助，反而伤害了雅各。他失去了22年的生命，只是在悲伤中度过。看看这些兄弟们，经文说，他们试图安慰他，但他就是拒绝为此接受安慰。想想那些兄弟们，你知道，流便想把约瑟从坑里救出来，带他回到父亲身边，其实他并不想把约瑟卖作奴隶，就像其他兄弟们一样。但他依然，当他看到父亲这么悲伤时，他只要说出真相就可以停止整个悲伤，告诉他，他并没有死，他们把他卖作了奴隶，这可能会改变整个状况。然而他却让他父亲22年来每天都在悲伤。你知道吗？我可以更详细的说明，但这些兄弟们仍然和父亲住在一起，并非他们都搬走了，不再见面了，他们都住在一起，22年来的每一天。他看到他的父亲很悲伤，悲伤地走向坟墓，但流便却不愿说出真相，其他兄弟都不愿意说出实情，这都是些不敬钱的人。我讲的有点超前了，我不会全部都讲，我会在结束之前来分享，但这是主给约瑟的意象的一部分。他的哥哥们要来向他下拜，这些家伙是邪恶之人。西面和利未杀害了数百人，流便跟他的继母乱伦，犹大跟他的儿媳乱伦，这些人都是不敬钱的人，他们过着悖逆的生活。这是发生在律法生效之前，人们几乎是为所欲为，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糟糕。他的哥哥们来向他下拜的意象的一部分，是要向约瑟显明，有一天这些人会被破碎，这些家伙会悔改，这些家伙会转离他们的邪恶道路，而神要使用约瑟来使其发生。约瑟也看到了，这体现在后来当他们来到埃及地时， 并不是约瑟要伤害他们，试图向他们报复，而是他试图破碎他们，让他们摆脱他们所过的不敬虔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将成为12位族长，从他们会繁衍出整个以色列国。神正试图让他们走到自己的尽头，这样他就可以透过他们而活，而他打算使用约瑟来做这件事。嘿，这些都是非常大能的声明，所以我们必须跳过第38章，因为它都是关于犹大的，他生了三个儿子的过程。头两个的儿子，他们娶了这个女人，而这个人太邪恶了，神杀死了其中一个儿子。犹大本人就非常邪恶，流便、西面和利未，我已经讲过他们了，他们也邪恶，但神没有杀死他们，而这个儿子这样被杀死。嘿，圣经没说他犯了什么罪，所以他们当时有一条律法，一个儿子娶了一个女人，而他们没有孩子，那么兄弟就必须娶这个女人，并与她发生关系，然后长子就要归给死去的兄弟。所以第二个儿子就娶了这个女人，而他拒绝做神吩咐他做的事，所以神杀了他。神已经杀死了两个儿子，正因如此，犹大不敢把他最小的儿子给这个女人，所以他对他撒谎说，当他长大了，我就把他给你做丈夫。但他没这么做，所以他最后假扮成了妓女，假扮装扮成了妓女，犹大就跟他发生了性关系。然后当他发现他怀孕了时，他就要杀死他，用火把他烧死。他便说，好吧，这些东西是谁的，我就是从谁怀的孕，这印和袋子并杖都是他给我做当头的。犹大最终不得不放了他，因此他与儿媳通过乱伦生下了双胞胎孩子。这就是38章所讲的内容，下次分享时我们将继续39章中约瑟的故事。